好，我们今天讲到第三课，我们终于讲到了摩西五经的真正的它的内容，就是创世纪。我本来想用两次课把创世纪就讲过去，因为我们查过创世纪这卷书，但是我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也感谢神给了我13课，其中有一课最后一课是总结，所以我就先把那个总结的这课呢就把它用上了，放到创世纪。所以创世纪我们会讲3次。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中间，感谢你建立教会，更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今天早上你的丰丰富富的圣灵在这里运行，是畅通无阻的。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主今天大大的祝福我们，也洁净着不配的管道，以至于让我们怀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愿意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是为了我们下一段主日的敬拜而预备的，求主预备我们，也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讲到创世纪，我给大家的讲义上面有一个思考的问题，说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其实这一门课哈，原来摩西五经很多人会认为这就是旧约概论当中的第一部分，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旧约概论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是旧约概论的话，我会跟大家很认真的讨论摩西五经中的内容。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从创世纪里头我们看基督到底是怎么在创世纪里头向我们启示的。圣经有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那么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一般的来说哈，如果二班我就不说了，一般的来说人会从3个方面去想，可能有3种人。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 what， 这是什么，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当人一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最本能的一个问题，就说这句话里头写了什么，在说什么。但是呢，这个是很基础很本能的。第二个呢，就是怎样，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科学家常常去想的问题，是不是有自然，是属于自然界自然律的范畴呢？它是怎么创造的呢？有的人就会去想，这是科学家。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就是为什么，这个是哲学和神学的范畴。我听过一个老师说，在远古的时候哈，在这叫古代的时候，人们最崇尚的不是商人，不是钱，人们最崇尚的是那些研究脑子里头想什么东西的人。所以古希腊最有名的是哲学家，是不是？古希腊出了很多哲学家。他说在那个年代，或者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在我们的近代的时候，人们很尊重很崇尚的是神学家。也就是说，在为什么这个层面去想的人，比是有什么和如何做到的人，好像他想的东西更多。我们基督徒当然可以去探讨有什么或者是怎样，但是其实基督徒，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头成长，生命不断的成长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去琢磨的就是为什么。那么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为什么。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句话是7个字，很凑巧，中文是7个字，英文也是，希腊文也是，它的原文希伯来文也是7个字。所以很多人说其实七就是表示圆满的意思，有一点点那个牵强，但是因为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以至于让我们觉着哦，可能会是吧。还有创世纪当中的第一句话，圣经叫起初神创造天地，和马可福音的第一句话是 一模一样的七个字。那么如果我们大家去看马可福音的话，我给大家的参考经文哈，中文是写了很多，但是它的希腊文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七个字。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么这个起头哈，在希腊文当中的字和其实是一本翻译创世纪里头的那个起头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起初的意思。那么起初哈，这个字它表示一个什么？如果我们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读过创世纪，也读过摩西五经，我们一讲到创世纪的时候就说中文翻译翻得真好，创世嘛啊，然后讲的就是一开始的事情。所以创世纪是一个表示，就是记载很多很多东西的起源。那么在这句话里头，起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明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已经有了神。我们现在回答说有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有什么 what， 就是什么，有一个创造者。然后说他如何的创造，这句话里头没有说，但是告诉了我们时间叫起初。然后如果你问 why， 为什么，他也没说。希伯来文的行文规那个方式就是第一句话，每一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的总结，然后下面就是开始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五十章的结束都在解释，以至于到了生命记后面也在解释，以至于到了启示录最后也在解释，都在解释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原因是为什么。创造这个字哈，中文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也会说创造了什么人，还创造了什么 创造了什么那个木器、铁器，还创造了那个音乐。但是真正的这个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创造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头，这个字的主语永远是神，不会是人，它是另外一种创造，它是从无到有的。我们人的创造，比方说创造这个纸的人，他是不是创造者？是。但是纸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树木草，所以这个它不是从一个没有的东西里头创造出来的。我们人也是，我们人是被神创造的。那么为什么说神造人的时候那个创造不是这个字？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第一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是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因为我这一个课的主题就是盼望大家从摩西五经里头看到基督。那么创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的基督也是神。那么我们同样也要告诉这个话是圣经本身就告诉我们的。我给大家的那个经文里头有说，马太福音里头说那创造天地的主啊，天父是耶稣在讲这句话。那么圣子呢是在约翰福音里头他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还有圣灵呢是当然有人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那我更盼望说我们有了这句，我们也用后面的圣经，那就是诗篇104篇，你发出的灵他们便受造。所以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圣父、圣子、圣灵是一起在做工的。在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创造天地，那个神哈，一共出现了32次。那么这个32次，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的嘛？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希伯来文， 它那个字是个复数的形式，特别奇怪，但是它是一个单数的动词跟着它。我们都知道嘛，复数的那个主语应该跟复数的那个动词，但是它永远跟的都是一个单数的动词，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去琢磨的。这不是我们这堂课的重点，但是我会跟大家说，这就说明三位一体的神是从创世纪就开始出现的，而不是说有人就说哦，新约是关于耶稣的，旧约是关于耶和华的。很多人说那耶稣是不是耶和华，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明白了就知道，那基督早在创世之前他就在了。我们上节课讲到圣经有一个大的主题，是神要恢复他国度的平安，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神也用一些人来参与，然后成就了这个救恩的计划。我们今天看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想从神在这六天的创造当中，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七天的创造，在我的认知里头是七天的创造，我们来看一下神如何在他的启示中，在这样的篇幅里头来启示在创造中的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看看第一天的创造，第一天的创造，神创造了光，对不对？昼和夜嘛。那么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没有太阳就有光？我们现在都认为是太阳发出的光，对不对？以至于也我们看到后头还有月亮也是一个发光体，为什么我们认为月亮是吸收了太阳的光晚上才发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第一天就创造了光。还有我们从每天的创造发现，神在创造当中有一个原则，就是分开分开分开，就创造的原则就是分别出来。基督在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子民里头认为 OK， 我信了基督就是信了神，对不对？其实我前一段时间我听到有一个人唱的歌，是台湾一个盲人写的，他叫肖什么我忘了，他是一个盲人，他唱的就是说那个什么一双眼睛，他是个盲人，他看不见，他说你是我的眼，如果我能看见我就会怎么样，但是你是我的眼，我借着你看见什么看见什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想，为什么神第一天会创造光？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新约时代的人去这么看的话，会发现没有太阳怎么会有光呢？光不仅是一种物质了，那它一定有属灵的意义。如果我们只是从科学的层面，或者说只是从最原始的层面就说哦，第一天有了光，好，然后科学家就会分析这个光的那个速度是多少，它的照覆盖的地面。不，我们要想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神第一天创造了光？约翰福音说它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若不借着它，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么神第一天创造这个世上的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启示了什么？如果没有基督，谁能看见这个世界？谁能认识到神？谁能认识到这个世界是被神的爱充满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他怎么能够得救？他怎么能够得永生？所以第一天神创造的这个光，让我们可以看见基督耶稣就是光。如果没有基督你看不见，你就会认为没有太阳怎么会有光。所以神在七天的创造，或者大家认可的六天的创造，第一天就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基督 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个世上就还是空虚混沌的。所以神在第一天就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没有基督，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马太福音里头说，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昏暗了，心里的眼睛昏暗，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生命中没有这个光的时候，其实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第一天的创造。到了第二天，我们看见神创造的是什么，他用分开的方式分开了空气和水。这个空气在这个地方大部分的时候没有人认为它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空气，它是穹苍，是一个宇宙的意思。有人说天就是穹苍，神用穹苍把可见的不可见的东西分开了。大家看得见天上有什么东西吗？我们看得见水，看得见地上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得见什么？什么是可见的？什么是不可见的？神用第二天的创造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光，让我们看见人的生命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有的人只看看得见的，有的人会透过什么看见那看不见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因着基督，他的生命是会有不同的。而且我们信主一年、五年、十年，如果是一直追求的话，大家可以看出圣经对我们讲的话不断的在丰富，不断的在增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不同的。所以在我的认知里头，神在第二天的创造让我们看见生命真的是有分别和不同的。我说这句话也许大家要想一下，但是我觉着就是这样。包括我们信主多年了以后，我们坐在教会里头，我们会发现信徒和信徒之间生命也有所不同。那么怎么会造成这样呢？我自己觉着，如果这个人不就近我们的基督，不是常常去亲近他的话，他的生命当然会不一样。一个常常亲近主的人，他的生命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可以用他看得见的眼睛去看见那看不见的东西。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不觉得，我曾经在对一群慕道友说，当他们决志信主要受洗的时候，我说我其实从你们第一天来教会，我就想给你们拍个照，让你们看看过了一年以后，你们在教会，在神的话语里头，在圣灵里头成长了以后，你们的面貌有什么不一样。我告诉大家连面貌都会变，但是没有人愿意。当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进教会，我说我给你照张相，不合适吧，对不对？这是我们很多的经历。其实常常就发现这个人因为信主以后，他连面貌都变了，他的愁苦从他的眉毛当中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不同是因为基督。神把空气和水分开，让我们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但是神所创造的，他盼望我们都能看见，尤其是那些没有看见的东西，他也因着基督他去信的时候，这个人不是更为有福气吗？这是约翰福音里头说的。我们因为看见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周五查经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就是查到神迹奇事，查到为什么耶稣吩咐雅鲁的一家人，我做的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信主也许因着神迹奇事，但是我们更盼望他是因着神摸到了他的心，神生命的光照亮了他的眼睛，他以至于他的生命不同，他愿意说你是我的主。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们看见神造了什么？造了地，造了海，造了青草和树木，对不对？那么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水，神把天上的诸水聚集在一起， 为什么要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当他把水聚在一起的时候，旱地就出现了。大家在想，神造天地的时候是天大还是地大？
天大，
天大，对不对？
这个天跟那个穹苍不是一个吧？
对，我就说是天大还是地大？你们说是穹苍大还是地下大？
穹苍。
对呀，就是我讲的就是这个天哈、啊。但是神把水聚集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旱地，那是不是旱地就更小？旱地就更小。那么旱地意味着什么？中国有一句实话，那个成语叫脚踏实地。当你踏在地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哈，我是一个在长江边长大的人，但是我非常怕水。我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我非常非常的怕水。后来等到我信主了以后，我发现哦，原来我也是神的选民的一个有一个本质。你知道吗？神的选民也很怕水，以色列人不喜欢水，虽然他们很缺水，但他们不喜欢水，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头，水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不是我讲的啊，圣经讲的。你会发现旱地，如果你看见一块地，你踏在那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稳，很安全。所以在圣经很多的地方把它放在旱地上，意味着是什么？拯救。在约拿书里头，大家知道约拿不被鱼吞到肚子里头了吗？然后约拿就悔改，悔改了以后神把它吐在哪了？旱地上。还有在出埃及里头也是，你看面对红海，以色列人就很害怕，所以摩西一伸杖分开了，出来的是什么？旱地。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借着这个旱地就过去了，是不是表示他们就很安全？还有就是当摩西伸完杖，以色列人走在旱地的时候，他说埃及人不在那儿，埃及人在海里面。所以以色列人的认知，海是很危险的地方，但是神的创造把水聚集在一起。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是灵异解经哈，我是有很多的那个圣经的那个根据的。马太福音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我手上。所以神把水聚集在一起，如果按照以色列人对水的惧怕，认为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你会发现神在掌握这些东西。所以神是有能力控制那些伤害神百姓的罪恶权势，以至于我们从新约读到很多，就说旧约也说，白天太阳也不会伤你，晚上月亮也不会害你，因为神是有权柄的，他是不打盹的。所以神把水聚集在一起，让旱地出现，是让神的百姓有一个安居的地方。所以地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哈，你知道中国人的起初不是经商的，应该90%都是农民。农民以此为生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地。所以地是表示一个人的产业，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第三天我们说神的创造是我们生命的保证。如果我们天天飘天，我们没有保证，我们天天都不稳定，但是神让我们有一个安居之地。而且你会发现摩西五经一直在说你要到那应许之地，到了约书亚记他们还分地，没有分水，对不对？他们没有分湖泊，他们分地。所以地是应许之地。那么我们看这个地的形成，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吧，是神做的，对不对？他第三天的创造，神让他的百姓有一个生存的地方。诗篇里头也有，我们最有名的就是23篇，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没有说使我躺卧在海中，是不是？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愿意到海边去度假，告诉大家我不喜欢海，那个我宁愿躺卧在青草地上。大家可能也许不信，我从来到海边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岸边，我连脚都不去使，因为我很怕水。那个 地我们知道是神的作为，也是神的创造。我们不要以为哦，就是长出来的。不，创世纪告诉我们，地是神创造出来的，而且是表示着神的一种拯救。那么人进到这地不是自己，所以我们生命的保障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挣来的，是神全备的恩典。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耶稣基督把这恩典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是借着谁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生命的保障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能进到这个地，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很多人都会说，我不知道大家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什么，哦，我这个人挺好的，所以不需要。但是在也是同样在摩西五经生命记，如果我没记错是7:7，我为什么拣选这名？因为这个名是所有名当中最小的，最可怜的，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这句话真的就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吗？不是，是对我们说的。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若不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生活怎么会有保障？我们在圣经里头说，钱也会长脚飞的，什么东西都会走的，唯有那基督所赐的生命是长存的。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生活的保障，是在他的创造当中就已经给予我们了，而且这个保障临到我们的头上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而不是借着我们有多好。哎，因为我祖上有钱，那你的祖上怎么还有的钱？然后你祖上的祖上又怎么有的钱？很多人不会去想，会想是靠我自身的努力。不是，从神的创造我们看出，我们现在有一个安居之地，是神所赐的，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就当恩典一样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到了第四天，我说它这是一种生命的看顾，它造了发光的体放在天上，太阳、月亮和星辰。大家看见第三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辰的时候就有植物了。我们现在都知道要有光合作用嘛，要有光，要有什么氧气，要有水分，然后这个东西就发芽了。为什么先有植物才有太阳？我们刚才说神的创造，如果你用科学去想，如果你能想通，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家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不单是物质上的，它有很多属灵上的。所以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先有植物的，不是先有太阳的，是第四天才有太阳。那么这些发光体干什么呢？已经有植物了，它来干什么呢？在诗篇的19篇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神用什么让人能知道他在看顾我们？所以我们说第四天是生命的看顾，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是让人能感觉到的，而不是那种特别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挪亚的彩虹之约。彩虹是不是都可以看见的？不是那种特别虚无缥缈，特别我不知道啊，很多人在练很多的别的宗教的那个功的时候，比方说要修炼什么什么什么多长时间，还有瑜伽你要到什么什么地步你才能什么天人合一什么什么之类的合一。但是我们的神不是，他让我们明明白白的看见他在看顾我们。基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在想，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看顾和神的同在，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的光景可能是我们怎么想有多惨就更惨。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大陆的有一个弟兄， 他是一个京剧世家的那个子弟，所以他很优秀，钢琴弹得非常的好，小伙子也长得很帅，1.87米，然后学习也很好，什么都挺好的。当有人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只有一句话，神借着这句话进到他的心，就是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跟父母的关系很好，就全家人关系都特别好，他很骄傲，但是他明白有一点，按照自然的规律，他的父母一定比他先走，然后还有别的人，就是他爱的人也会跟他离开。他说可是他到了听到福音，他说耶稣应许他，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他一下子就知道这个是他一生要依靠的宝贝。所以当他去1.87米的大个讲他见证的时候，从第一句话就开始哭，一直哭到最后，用了一盒纸。他告诉我，他说基督应许我，他与我同在，任何人离开我他都不会离开我，如果我愿意说他是我的主。所以生命的看顾不是短暂的，是我们在这一生神都应许的，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他还说他还会再来，就是那种永恒当中，很多人认为永恒是以后的事情，不是，当我们一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已经跟他进入了永恒，他就对我们的生命有看顾。很多不信主的还没有信的人，他会说神可能只看顾基督徒，但是我就告诉他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未出母腹之前，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是从一岁就很明白说我信耶稣的，好像有一个年纪，我们的原来在国内的教会要到16岁才给受洗，是让他明明白白的知道。也就是说，那他前头16年神都不管他了吗？他怎么活到这儿的？我就想起我自己的父亲80岁的时候受洗，他一直问为什么我会到80岁的时候才信。他就讲到他自己人生的经历，他参加过很多的，他是个军人，然后我们知道国内有很10年的文革，那有很多人的命都丧掉了，然后他也得过2次很重的病，他最后就说神不舍得让我这个人与他隔绝，所以在我参加战争的时候他保守了我，让我没有死。他们一个学校去参加那个韩战啊，中国叫抗美援朝，大部分人叫韩战。他们一个学校的学生68个学生回来了2个人，66个全部在朝鲜就没了，命就没了。然后文革当中他有一群同事在那一批里头的人跟他一起上那个军事院校的，可能有7-8个都死了，有的是被迫害死的，有的是自杀的，但是我的父亲就活下来了。所以他说所以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我知道神一路保守我到今天，以至于到今天的时候我亲自的说他是保守我的。所以第四天是神的创造当中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生命的看顾，这个看顾是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大家都说哦，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头也说了，对不对？你与我同在怎么怎么，圣灵必与你同在，赐给你能力。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同在是神所做成的，如果他没有在十字架上复活的话，这个能力怎么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创造当中看见基督在那个时候就应许，凡仰望我的人就必存活，他就会看顾他。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神的看顾。 那么到了第五天哈、啊，他创造了天空的鸟和鱼，还有水中的生物。其实我们到了第四天以前，我们发现我们又有地了，对不对？又有草了，又有星星、月亮看着我们了，好像就可以了嘛。我们最低的基本的生活的要求就全都有了。但是到了第五天，神接着还在创造。在约翰福音里头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第五天的创造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丰盛的。基督徒真的不必过得很苦，也许我们的物质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的人，因为神的创造当中就应许让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我们看见有天空的鸟，你心情就会很开心，看见鱼，看有水中的生物。所以神所赐的不仅是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抬头看见天空的星星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鸟儿也会唱。我女儿在当老师的时候，每一年美国的学校都会请一个律师来跟老师们讲，你们应该注意什么，不要被人告了。应该怎么跟学生打交道？如果即便你被胜诉了，那你也 lose 掉了。你只要被人起诉了，这个学校就 lose 掉了。就是如果被学生起诉的话，所以他说那一次来的是个黑人的女的律师，她住在阿拉巴马。这个人当时用了一句话，就是 more than bird， 比鸟儿还多。他用的是马太福音说，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他就讲了他的经历，就是他觉得鸟神都看顾的话，他为什么不被神看顾？他从小，他是五岁就被他自己的叔叔性侵犯，然后他的父母是贩毒的，所以他是亲眼看见他的妈妈因为贩毒嘛，警察就围在那个他们家的房子外头，他妈妈自己拿枪自杀的。所以他从小在那么一个家庭长大，他说但是神所赐给他的，让他抬头看见天空的飞鸟的时候，他就知道神恩待他 more than bird， 就是生命的这种丰盛，神会借着他所造之物让我们能明白的。基督的创造是很丰盛的，以至于让我们常常觉着哦，神给的比我所求的要多。我们更是这样，也许我们只求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神给我们是双倍的，或者是三倍的，或者是多倍的。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是我们知道是造活物，然后造人。我觉着第六天的创造是神借着这一段的创造，借着基督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生命的样式是什么样，人生活的样式是什么样，方式是什么样。我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题哈，大家可以小组讨论也好，或者自己想，如何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养宠物，养很多的东西，如何看待人和动物的关系？圣经特别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管动物的，对不对？是管理他们的。那么动物既然是被我们管理的，那为什么亚当会去听蛇的话？所以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神造所有的东西的次序，他最终的是他把他的生命气息给了人。为什么亚当就忘了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觉着一切都混乱的时候，盼望大家都来到神的面前，常常的想，是不是我的次序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始祖就是因为这个次序他忘记了，他就会去听一个被他管的东西。 我们周五查经的时候也说到有一些，我都不能叫他慕道友，他可能都不想慕道，因为他生病了，然后他就说神如果不把他治好，也没把他治好，所以我就不想，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了。哎，我们的姊妹很有智慧，说如果你信一个听你话的神，你信他干什么？我们常常需要神听我们的话，那你信他干什么？他听你的话。后来我就在想，确实这就是人常常犯的一个最大的毛病，最大的错误，也不怪，因为我们的始祖就是这样，亚当就是这样，所以从他那儿就传下来。我们常常说我们怪罪别人，就说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推脱，我们说我们就是夏娃的后代。其实感谢神借着创造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样式是什么样。在创世纪一章26节到27节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那么形象是什么意思？其实英文就说得很清楚，就 image， 就是反射出来的样子。其实大家如果照镜子就知道，那镜子当中就是你的反射。那么神说他要照着他的样子，你反射出来的就是他的样子。所以人类应该明白神的形象就是在我们身上的反射，就是我平常说话如果说出来是温柔的话，是造就人的话，那是神的反射。如果我说出来不是，那真的不是神的反射。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上帝的形象哈，揭示了圣经对人类本质的基本理解，它定义了人类应该做什么，应该像什么。人类在地上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是显示神的，对不对？你反射的，所以在镜子里头的你手抬起来了，那个镜子里的人也要抬手。基督是温和的，温柔的，我们是吗？那就不是他那个镜子里头出来的。人类行为得当，在生命记我们就知道他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恩惠。为什么？你是很正确的反射了神的样子。你如果不是，那他可不是就会被咒诅吗？其实很多的时候哈，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形象是比较困难的。也就是说，你看基督教是没有一个像的。我初期信主的时候，我始终分不清楚，看见那个教堂都是教堂，哪一个是基督教的，哪个是天主教的，我永远都分不清楚。后来有人跟我说，哦，那老在胸前画十字的是天主教。我说哦，是吧？然后有人又告诉我，十字架上有一个耶稣的是那个基督教。又有人跟我说，十字架上没有的也是基督教。其实我们人的本性就是想有一个东西，就固定的东西。你大家会发现，我拿的这个 A4 的纸，我就知道它是 A4 的，我绝对不会想着它缩短多少就是 A5 的，扩大多少就是多少的。人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东西，这就是我刚才说我们要看得见。我初信主的时候，我是96年9月份信的，然后到了10月份的时候就回了一趟北京。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就像那些，我现在明白什么叫偶像，我就知道神会保守我，我不是靠着他的话哦。我就把圣经拿着，坐飞机也拿着，晚上睡觉也拿着，我觉得这一趟他会保守我的平安。后来才会发现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怎么与你同在？我相信现在基督可能在我们这个房间，不知道什么，大家不要回头看啊，就是他就是与你同在，可是我们用我们的东西局限了他。所以上帝的形象我们要明确的去解释是非常的困难，以至于每一个道教会的 弟兄姐妹都会听到讲台不断的教导，我们要日日读经。为什么？就是神的形象、神的特性、神的属性都在这本圣经当中。当我们读它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认识它，我们就会知道，哦，原来基督是这样的。然后当我们成长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哦，原来基督是那样的。比如说我们怎么理解，难道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战士吗？大家会发现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说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对不对？我们国中国的那个叫做我有钢铁般的意志，大家听过这个形容词吗？我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做一件事。我告诉大家，钢铁不能形容神。神是什么？柔和谦卑的。为什么钢铁不能形容呢？钢有压力的时候，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它会断。铁它不断，它会弯，然后它回不来。弯了的东西你再把它搬回来是很难的，所以基督徒不能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们要柔和谦卑，我们要像那个弹簧一样，有压力我们就低下，神让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升高。这就是基督徒的性格，这就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盼望我们要学基督的样式。为什么圣经在第六天的创造说要按照我的形象？在当时我们知道，摩西，我上回画的那个图哈，那个蛇吐出两个那个河流，旁边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是从那个地方呼召出去的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个地方哈，只要征战得胜的君王，他就会为自己建立一个雕像，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建立，他是君王权威的见证，也是对臣民的警戒，就是说你要不听我的，你看看这张像，我是当年可以把你打败的人。所以创世纪写的时候，他有他的背景。所以摩西被神漠视的时候，他不是用那当时的人根本看不懂听不懂的话，他说了上帝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告诉大家，人类就是上帝在地上施行统治的证据，你知道吗？他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是在管理全地。还有人说，换句话说，人类就是能够行走说话的，被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上帝的形象，就行走中的，他是被上帝的权威所创造的，他是奉上帝的名在管理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从人类是上帝的形象这一事实来说上帝是什么样的，而是说人类被创造出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当人看见基督徒就像看见了基督。所以很多人说 OK， 圣经说了让我们只看神不看人，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许我们学到那卷书的时候，以后主日学会很认真的去解释，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被教导的就是说，你既然是被神所造的，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当反射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基督徒在这世上是代表着基督行走在这世界上的，而且是作为上帝的一个代表在管理这个地方。所以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人，他都跟上帝的形象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想到基督恩待每一个人，因为每个被造的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只是他可能被罪蒙蔽了，他还不认识到他其实是多么尊贵的。在第六天的创造当中，上帝宣布一切所造的，就说了甚好。所以其实第六天的创造是我们生命的样式，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 而且六天的创造的时候，神说了一个字叫甚好，前头五天都说好，没有说甚好，这是第一次用甚好，意味着创造的完美，没有被修缮的地方。所以我们讲到今天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讲到神如何把这个人造出来的，这是我们下一堂课要讲的。所以我们讲到人不仅有神的形象，还有神所赐的生命之气，所以人是上帝特别特别奇妙的创造，没有人可以用一个爆炸就说这个人就这么爆出来了吧，或者是从猴子变的。今天我们不是科学课，我觉着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去听冯秉成牧师他讲的《科学与信仰》，那个可能解释的更清楚，因为他是科学家，我不是。我们讲到神对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启示，告诉我们以后应该如何生活，我们当时有基督的样式，效法他。可是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很多人就说 OK 创造就完了。但是在我的认知里头，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着到了第七天，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功，我觉着这是神创造的目的，也是生命的目的，就是安息。很多人认为安息就是，很多人说安息就是死了，对不对？其实不是，安息是什么？是回到神的面前，享受神所给的平安。当耶稣复活的那一日，是第七日的第一日嘛？七日的第一日，他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表示着什么？很多人说，上帝在第七天说就安息，歇了一切的功。但是圣经又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这个做事和做工有什么，歇了一切的工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一位就是先贤说，你看，在说到上帝歇了一切的工安息了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他在第七日停止了创造之工，听着啊，不再从无有中创造出万有，不再从无有中创造出万有。这表明了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他永不止息的爱，是让我们照管修理。我们再不会七天的创造，六天的创造完了以后，人类再不可能从无到有看见神在创造什么。六天的创造是神从无到有的，然后以后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对我们永不止息的关爱，以至于他照料被神所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常常认为管理就是做工吗？在神的概念里头不是，那叫做事，不是做工。要不然如果没有神超然的这种管理，这样的手引导的一切的事物和人类的话，万物怎么维持下去？因为我们要有生活的保障，对不对？我们也要看见那个神对我们的看顾，那怎么办？神说你们要做事，但是你们没有工可做。于是犹太人认为安息日不可做工，他们误会了神所说的工是创造之工，而非我们现在说的，刚才就有人去帮我们恩典小组去煮米饭了，今天是安息日哦。那是如果按照犹太人，他为什么可以做？我们叫管理，叫修护，叫看顾，神借着这些人在看顾他所造出来的一切。其实有一个人这个观点我觉得更对，他说安息日就是我们这些信徒。为什么？因为 天国是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命令所预言的安息日的实现，就是在神在创造当中歇了他的功，安息了，他赐福给第七日。你要知道神所创造的是为什么。刚才我说了，问大家是穹苍大还是地大，天上没有人住，地上有人住，所以神创造的一切都是为那个小的上面的人。当我们满有神的祝福的时候，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应该同意，绝对不是因为我想生孩子，神就给了我一个孩子 ，OK， 这是祝福。然后我想找到工作，神就给了我一个工作。哦，我想买辆新车，神就让我中了那个 lottery。OK， 这是祝福吗？是。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什么叫祝福，就是你被基督得着了，你进入在基督里头，所以在安息的宁静中，我们才能知道，哦，我现在是在神的怀抱中。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就是安息日。所以我们还敢说我们只有礼拜天才得安息吗？基督徒的每一天，他的生命从此不一样的时候，他都是在神里面的安息，他在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他在跟着神的带领下，他跟着神一起在管理看顾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我们在基督里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看安息日为圣日。所以我很同意那一位先贤说，安息日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就是信主的那一群人。所以当我们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思考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还是盼望用圣经自己的话去解释它。我给大家的讲义里头有了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的经文其实大家肯定很熟悉，新约当中的耶稣来诠释了旧约所有关于他的预言和记载。所以自从造天地以来，罗马书，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借着他的创造让我们认识他。大家不要觉着明白圣经是一个多么多么多么多么遥远的事情，神会把他的启示借着人在他面前的谦卑恭敬倒空自己，他会借着他所造之物向我们启示的。哥罗西书就讲得更明白，我盼望大家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就在我们每天读的话语里头。哥罗西书里头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他要解释，他说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像不是 image， 就是他的样式。那个像啊，中文翻译是像，就是他的样式。所以后面他马上就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起初神创造天地，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也在创造之工当中。而且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他也是明明可知的，他也是可以看见的。他在那个时候创造的世界，我们还记得圣经的大主题吗？神要恢复他国度的平安。那么神的国度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从创造里头看出来， 神可以在他的国度里头，让我们是在光明当中的，是在他的分别出来，从黑暗当中分别出来的，是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不朽坏的国度的，是被他永远看顾，让我们的生命有保障，活出他样式的那样的国度。神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告诉我们他要恢复他所创造时候那个国度的平安。如今我们基督徒也在他的救恩计划当中，我们被他救了，到了他的爱子的国度，以至于我们现在也要去在他的救恩计划中有份，我们跟我们的神一起同行，传福音，做见证，好吧？这是我们今天的课，谢谢。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明白你。主，愿你常常你的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这一生一世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过一个无比荣耀的生活。主啊，愿你的灵常运行在你自己的教会，运行在你的百姓当中，以至于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有你的而来的亮光，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也就得着力量，在这世上为你做见证。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下面主日敬拜所有的事情，一切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